上周我是中午终于结束了哈，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五周，进入第五周。一会儿总共也是有这一个金额，所以你可以再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就会看到了跟哲学和讲课有什么区别啊，同样的一段经文。那请你能不能
练习当机，因为人生不是一时，是一世事。可是，父母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
是啊，终于已经有将因为往前翻，翻到第四章了。第四章就是上一次我们聊那个经文的第四章范围内看，它总结什么？第四章神就是爱，最后神就是爱，然后我们要彼此相爱。那这一段经文的讲到，我是去年讲过这一段的，所以今天我就引用这一段了，就看过。那去年讲这一段的时候，这一段最主要的主题是神就是爱，然后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就到了今天的这个主题，今天这一段，今天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就看今天这一段第五章的经文我们想回顾一下上一次第四章是神就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章节是上一次的，没有章节了。总之就是接续上来就是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所以我讲哲学就是不断的问问题了，因为要大家去思考，大家去看经文。这一段经文除了刚才说的神就是爱，彼此相爱以外，出现了一个新的神主体。因为那个经文往前发展了，遵守诫命是什么诫命？三个诫命是什么？比如说啊，这个是新的主题，这个好不是对，所以这一段经文出现了新的主题。人家也说爱上帝了，就是全部是新的主题。刚才，这里提出新的主题，很关键的就是信心。在处理这一段以外，从第五章我们去数第五章里面出现了多少的信心，或信徒的经历，都会提到它。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段经文提出一个新的主题，信心。那么信心和前面的那个主题有什么关联呢？这里面信心就是我们要去跟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有逻辑的有这个关系的。新的主题是信心，然后我接着来问大家，这段经文还有哪些主题？不见得是新的主题，以前可能重复过的。就是主题的意思，就是它会不断出现的。从神生的出现了多少次了？蓝色能量，从神生的生他的，从神生的神的女儿儿女，从神生的，没有什么主题。对，这个已经讲了哈，信耶稣啊，信心，这是一个主题。没有什么主题？冷淡，生的是什么？爱什么？爱是什么？朋友也爱啊，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只爱神爱啊，等一下的需要你爱好，你说这种。遵守诫命，好，谢谢众同们。遵守诫命出现了三次，要遵守他的诫命。第三节，遵守他的诫命，后面他的诫命也是不能守的，就是他的命令出现了三次。所以我是想说，我们读圣经，我是想说，真的，不光是教知识，也是教方法啊。让大家看到圣经里面不断出现这种，你没有呢？这么次见啊，说这么三次，圣王圣殿，这也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嘛。连续出现三次，并不是说一两个就过去了，并没有什么。这样没有，我知道一个东西，还有一个东西，把东西一点，把一点惊喜，十年以后讲。第一个女节的主题里面，第一个信啊，信耶稣是基督，然后生从神生的，然后神儿女，然后我们要爱神啊，然后呢遵守那个诫命，就是全体人，然后胜过世界。大家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主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不一样，也是个女的，穿的那个好多嘛，女的。
我讲的是第一点和后面几点的关系。你说，这个信心怎么做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文件，或者说一个什么？
确立他们讲不管是哪里，亲戚不想不喜欢什么这个东西。
你说具体一点，就是每一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王和神是父子关系，对。就是你愿意说这些东西，不可以乱说。你为什么说你上一句有下一句？为什么说你下一句又有上一句？那这之间应该是有关系的。就是啊，上一句到今天的人物，我们就是从神生的。人们从神生，你和爱神有什么关系？啊，爱神和遵守他的诫命有什么关系？遵守他的诫命和胜过世界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哈，这就是我们要去想这些经文，因为你这样去想，我们说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就是想这些东西。那你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就解了，才有那个疑问，才会有解开嘛。解开就是人会跟家里有关系。就是一个神权神经分析，你要把它解开，是吧？那这个关系才会把它理顺，解开才有那个这是形象的意思啊。第一节就告诉你们这么几个主题，就耶稣是基督。第二个，从神而生。然后呢，爱神。然后呢，爱人。这句经文就告诉我们这四个，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不是，然后呢？
因为有讲过，有看经文，但是有讲到就是要给你解释。但是这句话不是谁听的经文，但是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谁来解一下这个经文什么意思？这老师，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他是不是从神而生？所以第一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是吧？或者说一个条件的关系哈，就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是从神而生的。那下面第二句呢，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但是那神和爱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神和爱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让你直接让重述一下第二句话。那么， 读一遍，不要自己就读，用自己的话讲一遍，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天气有点，所以你是，现在没见到你的电影，所以你是有电影，那就是只拍整清楚。那个东西，这句话用你的描述一遍，什么意思？
你就是，
嗯，
你就是欢喜欢乐，
那为什么呢？
明白这种
就是信耶稣是基督的。所以我是信耶稣是基督的，我是重生的，我也是信耶稣是基督的，他是重生的。那你那个信我的这个神，所以你不能去按灵神生的那个什么，所以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原因怎么明白？这个原因，这个就讲明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被你呢？就是因为我神圣的，他也是神圣的。这句话怎么翻译？先发神的，也必按从神生的。是。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们真的能够神经很容易就把我们神秘的观念就贯彻了，但是我们就光取圣经就是神先发给你的。啊，一定先把以前的东西全忘记，连这句话在讲什么？啊，这个是你要去上圣经学的话，这是第一个的要求，就是把你以前学的东西全忘记。然后，whoever 谁跟你信主的，哪个哲学老师讲的，哪个故事讲的，全忘记，连这句话在讲什么？因为这话才是神给我们讲的。啊，不要建立在那些解读之上，我们就来看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意思，你说信耶稣是基督的，那就有了这么一个身份，他就是父神的远远的这个身份了。我们从一点，一定要爱父母，我们就爱圣灵的神。一个圣灵的神呢，我们这个家庭里面那些兄弟姐妹，他们也是从神生的。像我们爱父母的话，就要去爱那些兄弟姐妹，因为他们也是从神生的。这是这句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会告诉我们这几个主题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进入这个大概以后，我们当然知道是什么，我们当然知道了。已经成熟的概念在我们里面了，不是你们没有错。是我们要来看这句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去爱周围的那些人啊。所以我们一会儿讲到也会用这个经文去讲，而不是
对，
用
我
这个
今天要
经文。
早点走啊，我不是跟你
也
讲
就
了
是，
吗？
这句
五
经
十
文在
分
讲什么？
了。
没有彼此相爱，这个就是圣经讲到，啊，就是讲那个概念，不是我们，是我们今天讲的是用这个里面的正确的概念，是讲这句经文在讲什么？那这句经文的意思，你描述出你为什么要彼此相爱？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这段经文为什么接在第四章后面？因为第四章的主题就是神就是让我们要彼此相爱，经理第五章开始就讲了这些话。因为他在第四年面这个，再继续的去阐述。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第二节了。第二节就是我们爱神就遵守他的诫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诫命是什么？这个诫命有很多呢，但是当然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就这个要讲的是彼此相爱。因为我以前讲过，诫命和命令是同一个字母。你们不新疆，你们应该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所新疆的命令。第四章，这就是我们从神所赐的命令。所以从圣上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里指的诫命 就是这样子，彼此相爱，有些这样跟我说说，是不是很清楚？那我还是把这个声音插入这个麦克风上来。
好，这是说神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哈，然后这是第二节是吧？第二节、第三节都是说要遵守他的诫命，然后第四节了，有没有注意到第四节画风转了？所以这个时候要问一个问题：第四节和第二三节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遵守神的爱的诫命和胜过世界有什么关系？
这个世界本来我们是胜不过的，那一定要遵守他的诫命。那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需要胜过的？这个不好吗？那我们在这个世界，
你问我，我问你，啊，对，很好的问题哈。
该管理怎么会好？怎么会脱离这个思路？
好，所以
那这个世界都是，世界就是关在自己而已啦，我为主嘛。那因为有上帝的，你才会爱别人。
OK，好好啊，至少。
深吗？有人
不是，
先不要发散问题，先不要发散问题。来，回到这个问题，二三节和四五节有什么关系？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理解每个字的意思，每句话的意思，然后还有个就是要理解上下两句话的关系是什么。当然有可能没关系，你说我重新起了个话头也可以的啊，但是很多句子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遵守爱的诫命和胜过世界有什么关系？
世界胜不过的，所以只能遵守他的命令，才能胜得过。
是遵守命令才胜得过，还是胜过了才能遵守命令？
那上了。
呀，这里说他的诫命又是不难守的哈。好，所以这就是解查经和解经要想的问题哈。就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哈，但是，
胜过世界是，就是说重整身人才能够胜过世界，这是条件嘛？你要重整身，你才能够胜过世界，对不对？那我们胜过世界的人，我们才有上帝的爱，我们才能够爱别人，对。那就是说，你若爱神，就是遵守戒律。所以牧师讲的说，可能胜过世界是条件的，因为胜过世界条件就是你重整身人，你就胜过世界。那由此推到，就是说，它结果就是，你就会遵守爱的戒律。
很多没有基督徒的也会胜过世界，或者说要
为什
重
么
新
胜过
爱
世
神
界
的
才
戒
能爱别人？
律。很伤心。
哎，没错，什么叫胜过世界？对，我们很多概念已经很熟了。我们多年基督徒有很多套话嘛，这套话我们都很熟了。一个书信的慕道友，他什么叫胜过世界？当然，我们老基督徒也要问，什么叫胜过世界？为什么胜过世界和这个信，和这个爱人有什么区别，什么关系？
我们信了，信了他，我们才能
好，什么叫做胜过世界？好，第二
胜
个要
过。
问的，什么是世界？啊，你要去传福音，你给人家讲什么叫胜过世界？就今天我要讲这篇经文的道，那下面坐的如果有慕道友，他怎么听？书信的人他怎么听？啊，包括基督徒也要说怎么听？因为如果不知道什么叫胜过世界，我们光喊的都是一些教义的口号而已，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胜过世界啊，我们要爱神，我们就自然会爱人。到底要做什么？好，所以谁来告诉我世界是什么？王三，
世界是现实的，是竞争性的，是黑暗的，是魔鬼掌权的，是人的心没有爱的。然后呢，这个世界呢是弱肉强食的。然后呢，这个世界呢是自私的，要自己要打过别人，赢过别人，然后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欲的一个世界。
OK，
好，这我们都认可哈，那基督徒都认可啊，非基督徒不见得认可啊。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哈。好，第一个问题哈，世界是什么？什么叫做胜了这个世界？这是两个问题的啊。先说什么叫世界，什么叫做胜了这个世界啊？如果世界就是王山大哥刚才讲的那个状态，那什么叫做胜了这个世界？好，这是一个解释哈，这是一个解释。啊，因为什么叫胜了？是大选胜了吗？打球胜了吗？是这怎么叫做胜过这个世界？好，
这个把关于世界，就是说世界的价值观嘛，就是，不是，因为是我本位，什么东西都有问题，跟世界的
OK，
价值观。
好，所以刚才说摆脱世界的捆绑，然后摆脱世界的价值观，还有什么？开开。
还是顺服的选择。
OK，好，所以刚才你们三个讲的都很类似了，已经哈。所以什么叫胜过世界哈？我们这样大家都明白了，但是有可能刚刚开始查经的人他不见得明白哈，所以这是要解释的哈。好，那么再来说信耶稣的信心啊，因为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就是从神生的。好，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什么使我们胜过世界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好，那接着就要问，为什么信心可以帮我们胜过世界？啊，然后还有一个，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也就是说，爱人彼此相爱这个诫命是不难守的。这个话我们难不难呢？我们觉得啊，就爱另外一个人难不难呢？很难的哈。但是为什么叫不难守的呢？哈，好，我们来说什么叫世界是吧？啊，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啊。
因为我就开始想他，我不是基督徒，我跟他相处的话，我也不害怕，我不会因为是他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就爱他，对不对？就是我觉得，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什么是世界嘞？好，世界的话就是，第二章哈，它的上文《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对吧？刚才王山大哥是描述的一个状态哈，但指的就是这些东西哈。刚才凯凯也讲了哈，就敌对上帝的，好，所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那世界上的事呢，就是那些不是从父神来的，是从世界来的。啊，那这里面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好。那我们说这个是世界，那胜过世界呢？就是刚刚说我们要摆脱这个捆绑啊，从这个诱惑里面出来。那胜过世界和爱神爱人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刚才的经文它是和这个上下文哈，爱神爱神在一起的。好，胜过世界和爱神爱人有什么关系？因为刚才露露讲了，我不信耶稣，我也可以爱他呀。什么叫胜过世界？不胜过世界，我就是爱他呀。什么肉体情欲、眼目情欲，我还是喜欢吃好吃的，我还是喜欢什么？但是我也会爱这个身边的这个人呢。那路边有个 homeless 啊，或者什么样子啊，我们也爱他呀。那这个经文是怎么解释呢？约翰一书在这里讲的胜过世界和爱神爱人有什么关系呢？
太不可爱了，
哎，
可爱的人很容易爱，不可爱
好，
的人爱不了。
好，这些都是要去解释的哈，要去解释的。好，那胜过世界哈，刚才大家我们讨论过了。好，那胜过哈，胜过这个字的话呢，在约翰一书里面出现了这么5次啊，5句经文啊。你看他用到这个字的时候，他说要去胜过谁的时候啊，胜过那恶者啊，就胜过魔鬼撒旦。啊，你说魔鬼撒旦跟我们打架的时候，我们要胜过他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胜过假先知啊，胜过世界啊，所以我很认同刚才大家讲的哈，胜过就是指我们不会跟随他，不会被他迷惑，不会被他捆绑。譬如胜过假先知，就是我们不会被他迷惑，不会被他引诱上当。胜过了恶者，就是恶者会来引诱我们嘛。啊，他会唆使我们，唆使我们就引诱我们，我们会胜过他，就是我们不会被他引诱，我们能够就是跳出来哈。好，所以解释哈，胜过世界就是指不被世界引诱，不被世界同化，不会去跟随他们做放纵这种生活哈。 好，那这里就说到了，那胜过他们和信耶稣是基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靠陶冶性情，靠啊放空啊，靠无欲则刚，可不可以胜过那些东西啊？可以，那就不行。啊。
给了我们一生的盼望，但我们这个世界是只是我们今世的今世活在的世界，但是我们的耶稣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不会这么的注意我们现在生就是世界，因为我们要走进永生，这是。
很好呀，这是一个点，对，所以信耶稣就有盼望，是吧？好，对啊，有耶稣在我们里面哈，有圣灵的这个帮助，因为我们自己要去不被引诱很难的，说实话，所以要祷告，要警醒哈。好，那我们从经文中还是来看哈，我们都反复回到经文的话啊，胜过世界和信耶稣的关系。那我们会看到耶稣自己讲了一些和胜过这个概念相关的。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啊，因为耶稣他胜了这个世界。啊，然后呢，希伯来书里面说，耶稣成了血肉之体，然后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就是耶稣他胜过了魔鬼那二者。然后到了启示录，我们这些基督徒得胜的，主也要赐我们在宝座上与主同坐，就好像耶稣得胜了一样。耶稣与父神的宝座同坐。好，所以这几个经文就提到了得胜和耶稣之间的关联哈。耶稣他胜了这个世界，他胜了这个恶者，他胜过了死亡。那我们信耶稣呢？我们就与耶稣连接，就像二战的时候有什么同盟国和什么什么国是吧？你是在哪个联盟的是吧？啊，你加入那个联盟得胜的话，那你就得胜了，你就是得胜国、战胜国。你到时候签合约的时候都不一样哈。啊，那我们耶稣他胜了这个世界，因为也只有他才能胜了这个世界，因为只有他才能胜过死亡，只有他才能胜过魔鬼。啊，而且耶稣还赐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如果与耶稣联合得胜的话，与他同死同复活，啊，同受苦也同得尊荣，啊，所以我们和他一起坐宝座，好，这是圣经给我们明确讲了的，啊，所以我们信耶稣就是和耶稣的得胜连接，因着耶稣得胜，我们就得胜。好，现在我们要来回答最开始的几个问题。就是约翰一书的5章1节到5节，这5节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些主题：信耶稣，神生的，然后我们就要爱神，要遵守他的诫命去爱人，然后呢，信耶稣就会胜过这个世界，这之间是什么关系？要不然为什么第五章这5节经文放在一起讲？
讲好，分享的胜过世界，可能是不是在讲最终的胜过的死亡，对不对？那你往回看，如果你要胜过死亡，要跟神，就是前面讲说要有生的话，你一定要在世上的时候不犯罪嘛，对不对？你才能够有生。那所以这个胜过，你最后的得胜，也是因为你要胜过世界的这些刚刚前面讲的人物的情缘。那神的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嘛。那这个如果你也做不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最后的永生。所以你反过来，胜世界其最重要的是看着最后的结果。我不知道我刚才讲。
好，所以回到你刚才第一句话，你是说胜过世界是不是最后就是胜过死亡啊？这是约翰一书在这个经文里面想表达的意思吗？啊，对啊，就因为刚才那是你的解读嘛，哈，经文我要回到最开始的经文哈，那。这个解读你就要取决于，他为什么放在第一章里面讲？哎，在哪里？这里啊，
就是第一节到5节里面讲，就是他和爱神爱人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反复讲说哈，我们不会抓出一节经文出来去依靠于我们多年受的圣经教义，我们就开始去解释它。我们往往都很容易这样做，基督徒，特别是多年的基督徒，因为我们脑子里面已装了太多太多教义了，这些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对这节经文的解释不见得是对的。就你讲的那个大道理是对的，但是这节经文的意思不见得是对的。啊，所以我反复强调说，我们解经解经读经文一定要回到这句经文的意思。啊，所以这句经文的话，就是说胜过世界和前面讲的爱神爱人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他指的胜过世界是指这个。刚才我们解释了，胜过世界就是胜过恶者，胜过世界的那些罪恶的童话、价值观对我们的引诱。那些东西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爱神爱人呢？
就爱自己多一点，爱。
哎，exact，没错。啊，第一个说了爱神，你说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好，如果你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你如果没有爱神的心，你会有爱人的心吗？不会，因为前面讲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我们是爱神才有可能去爱人的。但是你爱世界，你就不会爱神了。所以你如果不胜过世界的话，那我们就是先爱，会更爱世界。其实，因为世界引诱我们嘛，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大过了神对我们的吸引，我们更爱世界。我们没有胜过世界的时候，我们说的爱神是口头的。如果没有真实的爱神的话，你要去爱人，那也是口头的，空中楼阁。啊，所以我在这里解释的意思是说，胜过世界和爱神有什么关系？和爱人有什么关系？好，所以刚才我大概描述的这个意思哈。然后我们再来说，那为什么一前一后哈，信耶稣才能够胜过世界呢？刚才我那里也讲。因为真正能胜过世界的是耶稣，我们没有人能胜得过这个世界啊，只有耶稣。那我们信耶稣呢，就是与耶稣的得胜联合啊，然后我们可以靠着耶稣一同得胜啊，所以我们唯有信了耶稣，才能够胜过世界。我们能胜过世界，我们才可能真的去爱神，否则我们爱世界哪里有爱神的心呢？好，只有我们真的爱神了，我们才可能去爱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就讲了，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而生的。好，所以这就是这个逻辑哈，就这个逻辑。好，那既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耶稣已经为我们胜了世界，所以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胜了这个世界。既然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既然是神的儿女了，那我们去爱神的其他儿女，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好，这就是说到了为什么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为什么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哈？所以就回复了刚才那所有的问题哈。因为在这里的基督徒，你首先已经完成第一步了，是吧？当然，我们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哈：我真的信吗？啊，还是说名义上的基督徒哈？好，但是如果你只要真的信了，其他的都是神给你的。你做的就是信耶稣，你信耶稣，那神就给你，你就是他的儿女了，这个身份已经给你了。啊，那作为一个儿女爱父母，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爱的回应呢。啊，那你爱父母的话，你就爱父母生的其他的儿女、兄弟姐妹，这个也不是一个很违反人性的事情，这是合乎人性的事情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那不过呢，这个世界在引诱我们，因为我们都生在罪里面，我们都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啊，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靠着信耶稣，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好，然后我们就能够去遵守爱的诫命。好，所以这1节到5节哈，你看一开始就讲了，信耶稣，我们就是神生的，是神生的，我们就会爱神，爱神，我们就会去爱神生的其他人。好，那样的话，我们就真的是他的儿女。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遵守神告诉我们的要爱其他人的那个诫命。但是这个时候，小心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在引诱我们。啊，就像我们家的孩子一样，世界在引诱他嘛，对吧？
明明从小我们小宝宝生下来，他一定是爱我们父母的，我们也是爱他的啊，他也是去爱他的兄弟姐妹的。但是慢慢长大了，外面社会上是吧，网络各种罪恶的东西都开始引诱他，他就开始叛逆了，开始各种那个了，是吧？所以这时候就要提醒他，你要胜过世界啊，你要记住，你是我生的，你因为信耶稣，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更多要遵守你的父母对你的教导。而不要去听那些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啊，他们都是想来败坏、搞破坏的啊，所以这就说到了胜过这个世界。好，所以这是这几个主题之间的关联哈。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第六节到第12节。好，这一段经文我们不读了哈，这段经文和上一段的关联是什么？有什么地方重复了上一段话的里面的一个主题？对，还有呢，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耶稣基督，哈哈，这个是个大的概的答案。
真的很有生命的，
上一章没有讲生命啊，上一章没有讲生命，对，上一段他讲的就是这一点，就是生命啊，永生，对对。好，上一段我们前面一段讲的是信耶稣是基督，可以让我们爱神爱人胜过世界。好，这个信心的主题在这里也有。啊，就是我们说像那个柜子门一样啊，那扇门和那个柜子能够连在一起，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门栓嘛，是吧？枢纽嘛。那个东西能够把上下文连起来，啊，所以上面1到5节有一个信耶稣的那个关键的主题，那到6节到12节中间也在有这个信啊，信耶稣的儿子啊，不信信哈，然后呢，不过呢，他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主题？最多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这里面，啊，见证，啊，见证。啊，所以大家读圣经哈，一定反复读的话就是历史哈。你会去看，那这一段里面出现多少个见证啊？好，那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和信心有什么关系呢？
做出来，
就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的依据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信？啊，因为有人反对嘛，世上的人就反对，你们为什么要信那个耶稣木匠的儿子呢？你们信他是神，是道成肉身的神，你们有依据吗？对啊，这见证就是证据，因为犹太人的文化说你要立论，你要确定的话，你必须要找两三个见证嘛，你要找几个见证，两三个以上的见证来证明你那个东西是可信的呀。啊，所以我们信耶稣是基督，因为他们就攻击，他们说，要么那个就是不是个人，他是神的形象，神的影子在那里而已，或者要么他就是只是个人，他不是神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信他既是人也是神，他是个人，但同时呢，他是神道成肉身哈啊。那这时候你的见证是什么？所以约翰就回答大家说，我们的见证啊，我们的见证，你看，所以我们数一数有什么见证？圣灵、水和血，还有吗？几章几节啊？几节？好，第9节这个，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就是指犹太人社会里面，我们要去论证一个事情，说，哎，他欠了我的钱要还，其他人说，你说就是就是啊，啊，我有见证人。啊，我们举几个见证人，所以我这个事情是成立的。好，所以犹太人的社会中呢，他们会领受人的见证。只要你找出真的几个见证人，他们说的是真的，所以大家就会信你的。啊，他是这个意思。他说你看我们做事情，在社会上做事情都是这样子。那现在神也同样的给我们见证，让我们要去相信说耶稣就是基督。好，那给了哪几个见证？圣灵、水、血，还有什么？
自由和灵魂。
好，永生。好，11节永生。好，第一个就是前面的第八节是吧？这个做见证的原来有山啊，圣灵、水、血啊。然后11节啊，这见证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啊。所以这里有四个见证了，是不是？圣灵、水、血，还有个永生。好，那我们就来理解哈，就是这个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啊。这个都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呢？哈，我们要想半天说都归于是什么意思啊？就你要想之前不要去想啊，就去看不同译本，不看看不同译本，因为我们想的时候往往是凭空或者说是泛泛的想哈。那新译本就是讲说这三样都是一致的，好。它也更符合希腊文的圣经哈，所以这三样都归于一，就是指这三样都是一致的。好，那问题来了，圣灵、水和血啊，水和血是指什么？啊，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用水，也用水和血啊，水和血在这里是指什么？好，这个就是要去解释的是吧？
确实，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OK，好，哎，好，第一个水和血哈，第一种解释，我们任何人生宝宝的时候，婴儿出胎儿出来的时候，就是有水和血，right？有水嘛，有血嘛，啊，所以这是一种做法，一种说解释是说，耶稣是个真的人呐，他也是玛利亚肚子生出来的嘛。他生产的时候一样有脐带，一样有血和这个，就是所以一种解释说这是在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当时前面我们讲说背景中有人就攻击耶稣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就是否认他的人性啊。那这里这是一种解释哈，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就刚刚讲的，水是洗礼，是吧？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也受洗嘛，啊，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有水，他从水中出来的时候，啊，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都是见证嘛，这是见证，啊，所以那个水，圣灵啊，就在见证哈，啊，那血呢，圣餐，有人这样去理解哈，圣餐的那个葡萄汁嘛哈，就代表今天叫你圣餐是吧？代表耶稣的血。啊，所以有人就把这个呢去引申，可能天主教很容易这样去理解哈，理解为就圣礼啊，譬如我们的洗礼是圣礼，圣餐礼是圣礼哈。但是这些理解，我就说人真的是很会联想的，而且联想起来都 make sense，听起来都好像也不违反啊圣经的整体的观念。但是它到底是约翰的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就要回到上下文了。啊，回到圣经的上下文，啊，那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讲了血，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指的血是指十字架，是吧？是指钉十字架，啊，他十字架钉流的血，然后呢，同样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场景里面，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就不用打断他的腿，然后呢，一个兵过去扎他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啊，血和水流出来，啊，所以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哈，但我也倾向于就是啊，这里指的血和水的见证呢，就是在指耶稣的十字架，啊，他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死，因为他有真的死，才有真的复活。所以那个兵去扎他，然后有血和水流下来，其实都是在呈现做见证，说他真的死了。啊，这些证据证明他真的死了，而且他的这个血哈，是十字架的救赎。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解释哈，这个他不单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哈，就是水和血，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短语。就同样出现在刚才那个约翰福音的那句话里面，啊，就是耶稣 死了以后被刀用冰钉扎的时候哈，好，这是第一个他的见证哈，这个见证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圣灵啊，还有呢就是见证啊，还有就是永生啊，这几个见证。好，所以我来归纳哈，第一个水和血，这个见证就是耶稣他死而复活。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今天我们去给别人讲说你要信耶稣，他说凭什么？为什么？这是历史事件。好，首先耶稣为你上十字架，这是个历史事件。啊，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就像什么什么啊。一些事件一样，历史事件，这是有大量历史记载的，啊，这是一个见证。第二个圣灵，啊，我们刚刚不讲水圣血圣灵，好，圣灵的话，那这个就是内证了哈，这个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了，但是信的人懂，好，因为我们说若不是圣灵工作，没有人可以开口认耶稣是主，是吧？啊，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内证。不是说我们拿出出生证来一看，哦，我真的是我爹的儿子，那个是个外证，内证是你心里有感觉的，你和他之间那种血脉相通的那种哈内证啊，所以圣灵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内证啊，这是神圣奥秘的工作，这个我们不好去解释啊。第三的一个见证，还有个什么？刚才讲的水、血、圣灵，还有个什么？永生。好，什么是永生？经文里面最后第五章最后哈，永生，这永生就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儿子就有了生命，永生其实就是生命，不过叫永远的生命啊。希腊文里面本来就是两个字，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永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什么生命呢？新的生命，神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那神是什么呢？第四章里面讲了，神就是爱，所以你第四最后这个见证就是你里面有一个生命，就是有一个神的生命，就是有一个爱的生命，就是有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啊，这个就是见证啊。所以你看，我们整个经文都在讲延续上面讲的神是爱和彼此相爱下来哈。所以这后面这一段讲的这个见证哈。水和血是耶稣为我们做的见证，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当然，2000年前的事情你没见过，你只有选择信还是不信啊？就像我现在讲我爷爷发生的事情，我也没见过，那你就信还是不信啊？所以这是个历史事件，耶稣为我们做了，圣灵的工作神已经做了，在我们里面，你只要愿意去听圣灵的声音啊，愿意去感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彼此相爱的生命？啊，所以你看，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讲，凡是爱弟兄的，就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在死里面；恨弟兄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所以，爱就是生命。啊，所以如果有恨，他就没有生命，他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这也是个见证。所以，我们真的信耶稣的人，你就会有爱的生命，你就以此来证明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就是爱，因着你信耶稣，你就有了神的这个生命在里面，那说明耶稣不简单嘛，他居然能把神的生命带到你里面来，啊，这就证明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关键是在于，那你里面的那个生命真的是有彼此相爱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就看完了这整段这个经文哈。为什么从1到5节是在讲信耶稣就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爱神，爱神就也会要爱人啊。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不爱世界，我们就可以去爱神，自然就爱人。啊，然后从6节开始往后呢？就开始讲这一堆好像很难解释的见证，这堆见证就来支撑我们的信心是有依据的。第一个，耶稣为我们死，有水和血流出来；第二个，有圣灵的工作，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第三的一个就是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爱的生命。啊，在爱里面就有生命，不在爱里面就是死里面。啊，恨弟兄的就没有永生。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见证。好，所以这就是从1节到12节整体的这个经文哈，
如果他不肯讲啊，要爱人，那如果没有好行为的人，你要怎么去爱他？就是不可爱的人要爱，对吧？他们说的，就这样。
好。好，我们这个不是经文的问题哈，这个是一个就是基督徒生活的问题哈。一会儿我们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理解完了以后，那我今天借着这个例子，因为一会儿我们要讲道要讲这个经文啊。
讲基督徒跟对基督徒里面的爱吗？还是包括外面的人？他这完全是在讲主内的弟兄姐妹的爱吗？
当然这里说是信耶稣是基督的哈，那，从上下文看的话，他很多时候讲到是弟兄姐妹之间哈，因为他说的是信耶稣的，还有弟兄彼此相爱，
都不是基督徒的，不是在讲座，在讲主内的，这不是一个意思。
你跟我说一张试卷，你比较怎么这个反应？
对对对，所以整本圣经我们是知道要我们爱仇敌的嘛，啊，还要爱仇敌啊，爱好人还要爱歹人哈。好，那只是说这一段呢，他可能确实是在讲，因为他是在给弟兄姐妹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爱非基督徒啊，所以澄清一下这个意思。好，那我是想说，这一段经文，我们去解释，我们去查经，我们去教导的时候，那你看刚才很费力的把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明白，那一会儿你说我40分钟讲道怎么去讲呢？特别是还有慕道友来听，还有初信者来听，我怎么去讲呢？啊，因为其实基督徒我有时候都很难把这个逻辑关系讲明白的。你如果光讲彼此相爱，这个谁都懂，谁都会，你讲的都没问题。但是大家就听腻了嘛，听来听去都是讲彼此相爱，这个就老生常谈哈。那但是这一段经文到底给了我们什么亮光、什么洞见、什么启示，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啊，我还是说了，第四章里面讲的就是神就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就到了第5章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是在去鼓励我们，或者去帮助我们如何彼此相爱。就像刚才露露讲的，那个弟兄讨厌，那个姐妹讨厌，我怎么去爱？啊，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个诫命是不能守的。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怎么去呈现？哈，我想，那最后哈，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哈，就是。前面第四章，神就是爱，彼此相爱。那关键是如何做到呢？啊，然后就到了现在第五章了啊。我们如何做到？啊，第一个，所以我一会儿的题目叫做打开爱的钥匙，是吧？这个钥匙是什么呢？信基督。啊，就是爱，我就是没有爱啊。那但是有一把钥匙打开了以后，哇，里面多的是哈。这个就是第一个信哈，信耶稣是基督。你若信耶稣是基督，你就是从神生的。刚才5章第1节，你若是从神生的，你爱父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爱弟兄姐妹。陈宇有弟兄姐妹是吧？OK，我们作为任何一个孝顺父母的儿女，你会不会去恨弟兄姐妹？去整弟兄姐妹啊，去见死不顾，你还好意思？你是孝顺的儿女吗？ 好，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道理哈，就是，就爱神的人、爱父的人，自然会去爱弟兄姐妹。第二一个，信耶稣是基督，他就会胜过这个世界。靠你自己是胜不过的，你怎么发誓，你把手指头砍断不去赌都没用的，只有信耶稣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第三，因为信耶稣是基督，你就能领受那个神的生命在里面。啊，你就要活出这个见证来，活出这个见证来，啊，所以信心是打开爱的钥匙，啊，我说打开爱的钥匙是指我们想要爱，就是 love tank 一样，啊，就我们这个爱不够嘛，空了，但是其实有个地方源源不断的，我们说爱是永无止境的，天父的爱，天父的爱是永无止境的，我们这些做天父儿女的爱为什么这么缺乏呢？那父不给我们吗？其实他给我们了，我们只是没有抓住那把钥匙去把那个门打开而已啊。所以信耶稣是基督，就连接我们和神，去打开爱的宝库，然后让爱源源不断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去这三点哈，去爱弟兄姐妹，去胜过世界，去活出见证。好，这个是所以今天大家先听了这个主日学，一会儿再听讲道哈。那当然，我讲道就是按照这个脉络来的啊。所以我想说，解经讲道就这个意思啊。我讲的不光是说就讲一个大道理，就是说我们要爱，要彼此相爱啊，要互相爱就完了，而是根据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根据我们一节一节去理解，以及一节一节的去看到他们上下文的关系，然后归纳总结出这个提纲来。因为第一节五章第一节就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那是一个 key point，那是一个 key。好，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他就是从神生的，就会爱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四节开始，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他就可以胜了这个世界，因为胜了这个世界的，不正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看是吧？围绕信心，正是信心让我们胜了这个世界。好，第三，好，那因为我们接受这个见证。啊，我们接受水和血的见证，接受圣灵的见证，那最后我们自己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要活出这个见证。啊，这就是我们要去爱。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这个逻辑。好，所以，所以一会儿讲到的主题也是这样子哈，就这个框架哈。好，这是这一段经文哈。OK。好，还有2分钟啊，所以刚才露露问了一个问题。